在我们开始交通之前，好不好？我们还是先读几处的经文。经文翻到《哥林多前书》14章，我们读第20节，《哥林多前书》14章。第20节，啊，找着了，还是请我们大家，我们同声来读它。弟兄们，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然而在恶事上要做婴孩，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啊，我们注意最后一句话，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这是我们这一次。啊，主带领我们一同聚集，主给我们一点思想的题目。我们再来看第15章第58节，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我们找着了，还是请大家一起来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啊，我要特别把这一节圣经里面我们要留意的几个重点和大家提一下。第一个点，保罗他勉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主里面要坚固，不可摇动。啊，第二个点呢，他提到呢，我们要多做主工。这个多做主工呢，他原来的意思说，我们要丰丰富富的，啊，我们来进入神他的工作的里面。啊，或者说呢，我们丰丰富富的来享受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么第三个重点呢，他提到为什么我们要保守自己不动摇，我们要保守自己在主的里面坚固，并且多做主工呢？他说，因为我们知道，啊，所以属灵的认识和知道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然后他最后说呢，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好，我们知道这个害怕我们一生呢，将来到主面前去，我们懊悔徒然呢，这是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每一封书信他都提到的。啊，我们看见保罗在这个点上呢，他是非常认真的一件事情。啊，所以这个第四件事情哈，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这个点呢讲到。这个不是突然。我们再读几处的经文好不好？我们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1章，我们看第6节。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6节，我们找着了，也还是请大家一起来读。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啊，在这个中文的翻译里面有好多，有几个字哈，有点的，如果你把那个点去掉，因为那个点呢，这几个字是翻译的人他认为要加上去我们才比较领会它的意义，但是它原文是这样的意思。他说，正如基督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啊，就是基督他到地上来，他做了一个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在每一个信了主耶稣基督的人里面是确定的，是坚固的。等一下我们要交通这些点，就是基督的见证。我们再请大家读第9节，好，我们一起来读 第一章第九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招，和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这个一同得份原来的翻那个字啊，在原文里面就是好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交通啊。那么这句话呢啊，照着原文我们直接照着字来翻译的话，应该这样说：神是信实的，我们原是被他所呼召的，好叫我们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好，我不晓得我这样和大家交通哈，他是说神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预备了一个丰富的救恩，那么那个救恩呢，他邀请所有相信的人、蒙召的人进到这个救恩里面来交通啊。那个救恩呢，就是主耶稣基督的交通啊。弟兄姊妹，这个等一下我要再和弟兄姊妹再稍微多做一点解释。我们在读啊《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后面这两句话哈、直接的翻译就是：基督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我们若是相信了耶稣基督，基督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的，他是神的能力，他是神的智慧啊，这跟基督的见证有一些的关系。我们在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读第五节啊，我们先读第五节，我们一起来。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啊。无非是执事呢，也可以这样翻译，无非是仆人，他们是神的仆人，侍奉神的人，他们是主赐给他们呢，照着主赐给他们的功用啊，个人来引导我们相信。我们在读第九节啊，我们一起来。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在这一节里面，保罗再讲到神的仆人、神的工人另外一个身份，他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啊，是来做神的工作，不是做他们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或者他们兴趣所在的一些事情啊，他们是与神同工的。那么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教会。他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那就是我们今天在一起聚会啊。我们乃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好，那么我们再读从第五节读到第八节好不好啊？这今天晚上我们稍微多读一点圣经，我们再重新读第五节读到第八节，我们一起来。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好，在这里我们相信呢，保罗跟亚波罗啊，非常的熟悉，也彼此的信任 啊，他们呢在一起同工，所以他能够说啊，我保罗算什么，亚波罗也算不得什么，啊，弟兄姊妹，如果他们没有这样彼此信任彼此同心的光景，啊，如果保罗说这句话，亚波罗一定生气的，对不对，啊，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保罗可以放心的讲，他说我保罗算什么，亚波罗也算不了什么，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啊，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的服事，不是为着自己得名声，不是为着自己得人的爱戴，乃是为着神在我们中间得着地位，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这是做大人需要有的心思，需要有的生活态度，啊，我们再读，我们从第九节读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好，我们再读十六十七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我们再读十八节到二十节，人不可自欺，你们中间若有人在世界自以为有智慧，倒不如变作愚拙，好成为有智慧的，因这世界的智慧在神看是愚拙。如经上记着说，主教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又说主知道智慧人的意念是虚妄的。好，我们今天晚上读经就暂时读这么多，啊，昨天我们开头把哥林多前书整个的内容呢做了一个，概括性的介绍，啊，我们讲到呢哥林多的书信呢是因着哥林多的教会他们在主面前蒙恩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他们开始有正常学习过教会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里面呢，他们有产生许多的经历和表现，所以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啊，我相信弟兄姊妹都会有一个感觉，他讲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经历，他不是特别的讲到许许多多的启示或者是真理的解释，他乃是借着许多的经历教会的表现，再回过头来我们看主的真理在我们身上的教导，啊，所以读哥林多前书我个人感觉呢对我来讲是非常亲切的，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是一得救了我们就圣洁了，不是我们一得救了我们就完全了，也不是一得救我们就长大就成熟了，我们都经过小孩子的阶段，啊，那么小孩子没有一个孩子他一站起来就会走路的，总是跌跌爬爬的慢慢的才走得稳， 今天教会的生活，若是我们一得救了以后，我们听了许多美好属灵的交通和话语，我们心里面就有一个完美的图画，然后我们用这个来要求我们聚会的环境，来要求别人，弟兄姊妹，我们一定很痛苦，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怨言啊。我们拿来看自己的话，我们也会感觉我们呢根本配不上，我们是不堪的，亲爱弟兄姊妹。但是主既然拣选了我们，他的选召在你我身上是永远不会后悔的啊。我们知道当新天新地出现的时候，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我们所定的那个旨意和目的，在每一个人身上都完全的成就啊。但是呢，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有一个爱慕的心，要更丰富的认识基督，更丰富的被基督得着，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主自己做我们的产业，那个是美好的心智啊。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读哥林多前书啊，我们不是去定罪别人，我们也不是自己感觉被定罪。我自己这些年在读哥林多前书，每次读我都非常得鼓舞，因为我们呢像一个学走路的孩子，跌跌爬爬，神一路的扶持我们，而且在每一个点上面，他耐心的把我们扶起来以后，再向我们解释，这是我给你的啊。这个是我们讲到，神既然在基督里面拯救我们，赐给我们属天的新生命，弟兄姊妹，他在我们身上没有立刻接我们就到天家去享受里面的丰富和喜乐，而留我们在地上。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盼望，就是让我们得着的这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长大，能够成熟，能够完全，能够显出他的功用、丰富、荣耀和能力来。亲爱弟兄姊妹们，所以为着这个缘故，保罗劝勉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有许多的失败，虽然我们有许多的错误的观念，现在主再来教导我们，再牵着我们的手往前走的时候，保罗说，但愿我们都有一颗心，我们愿意在心智上面做大人啊。这个心智中文翻得很好啊，英文里面有的把它翻成在悟性上要做一个大人，也有的地方照着原文翻的，就是你要有一个大人的心肠啊。我们知道我们人的身体，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指着我们身体腹腔和胸腔中间的那个膜，那个叫做横膈膜啊，英文叫做 diaphragm 啊。他说这个横膈膜呢，是我们整个人的生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我们保罗就说，但愿我们里面的我们有一个分别啊，有一个把大人和小孩的事情把它分开来。虽然我今天还没有大人的身量，但是我的认识，我的感觉要体贴基督，那就是大人的心思，大人的心智啊。所以今天可能我们刚刚蒙恩得救，如果主在这个点上感动我们，摸着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你在基督里还是一个刚得救的婴孩，但你在心智上面已经有大人的心思，这个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在心智上做大人啊，弟兄姊妹，这是叫我们生命达到属灵成熟最基本的一个点。我记得我在年轻刚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很感谢主，主给我一个机会啊，在一些年长已经侍奉主多年的弟兄们中间跟他们学习，跟他们配搭。我们一个礼拜呢啊，周间有三天早上我们是在一起祷告读圣经，还有一天是读属灵的书报，然后我们有交通啊，一天早上是祷告，一天早上是读圣经，然后一天早上呢我们读历世历代的好的信息，然后我们来交通 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早上呢，有一个年长同工，他忽然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请我们大家都说一说，你感觉呢，什么人在基督里算是成熟的，算是属灵的？”他这么一问呢，我那时候立刻里面就有一个图画，有一个观念，啊，一个人很温和，穿衣服很不炫耀自己，啊，说话，因为我自己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一个聚会里面见到一位年长的基督徒，他就是这个形象，啊，那么另外有一个人他讲了他的看法，啊，结果那个问问题的弟兄他说，啊，我认为一个人呢，属灵是他里面有基督的心思和意念。他说一个人属灵呢，是从意念开始的。因为我那个时候已经有了一点属灵的经历啊，比如说这个主的显现啊，比如说我昨天晚上谈到一点，我有圣灵浇灌的经历啊，我有这个为别人按手祷告的经历。啊，我有各式各样，所以我那时候想了，一个属灵人一定需要具备这些。结果那一天他说了一个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也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件事情。他说一个人属灵是从他的心智上面开始的，他的心思意念，他定义愿意像基督一样，他就开始成长。好，我那一天还跟他辩论了很久。好，我说我听不懂你讲的，请你稍微再解释一下，然后我也提出我不同的看法啊。最后他说你可以维持你不同的看法啊。所以今天晚上我也跟弟兄姊妹讲，如果我这一次交通你的看法不同没有关系，你可以维持你的看法啊，但是请你把我说的话放在心里面，在祷告里面去跟主交通啊。我这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快要可能超过30年，那么这句话在我的里面，我在读圣经，我发现真是这样。一个人在基督里要达到完全，要达到丰富，要达到成熟，不在乎你有多高的经历，不在乎你有多奇妙的这个感觉，真正在乎我们里面有没有基督的意念，有没有一个大人的心智。弟兄姊妹，这个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好，我们知道保罗他有被提到三层天的经历，但是他从来不推广叫别人都跟他一样要到三层天上去，而且甚至他交通那件事情的时候，他有一点感觉他是不得已的啊，而且他不敢讲是他自己，他说我认识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都不知道，而他有那个经历是他肉身被提上去，或者是灵被提上去，他说我也不说啊。我们知道保罗在这些点上面他有经历，但是他没有把这个当成教会最高的旨意和目标啊。他乃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在心智上面做大人啊。我们要昨天也稍微提到一点了，一个大人呢，在属灵上面有大人心智的人，我稍微和弟兄姊妹提一下，至少有四方面。第一个啊，看他吃什么，属灵的东西他喜欢吃什么啊。你知道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其实吃的都是很纯净的，但是每一个主的仆人到他们中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色，他们没有从那个人的身上吃到呢那个人所得着的基督，但是却吃到那个人的特色和风格。所以他们有人喜欢保罗，有的人喜欢彼得，有的人喜欢亚波罗啊。因为保罗讲到可能呢比较这个比较激动一点，我们可以这样讲，他到那里言语呢不是用高大的言语，不是用委婉的言语，甚至有的时候可能呢他不是很有条理的，因为他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啊，有人喜欢。但是亚波罗一来呢，就像大学教授一样啊，每一条都是清清楚楚的，哇，也有很多人很喜欢啊。弟兄姊妹，这些是主使用的每一个人的风格，但是他们真正要传递的 都是基督。好，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属灵上面，我们喜欢什么，表现出你是不是大人。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的言语像孩子，我的心思像孩子，我的行为，我的喜好都像孩子。但是若是我们里面呢，能够开始对于主的话语，对于属灵的事情，关于神讲到基督的事情，我们里面有爱慕了，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心智上做大人的一个表现。第二个，我们讲到今天在我们生活中间，我们对人的判断的时候，保罗神呢曾经讲过，他还没有信主之前呢，他是凭外貌来看人的。那么他当他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他说我现在不是了，我现在是凭信心，不凭眼见。信心什么呢？根据于神所说的话，而不是根据于自己的感觉，不是根据于外面的环境和现象。这讲到一个眼光的问题。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这些点上面求主帮助我们。那么第三个点，我昨天晚上也提到一点，我们开始看见，我们可以确认那看不见的比看得见的要真实。顾念永远的事情过于顾念地上今生短暂的事情。弟兄姊妹，这个在我们人生中天天都碰见，是不是？今天我们吃了很好吃的菜啊，哇，这个太具体了。那么明天主要回来，这个太遥远了。弟兄姊妹们，但是一个有大人心思的人呢，永远在他里面不是一个学术的观念，不是一个哲学的思想，是一个真实的东西。我自己9岁的时候，我失去从小带我长大的我的祖父，我那时候看见他躺在那里，我的兄弟们他们因为跟爷爷的关系不像我那么近，他们也很难过，但是他们没有哭。我看到他躺在那里，我就觉得我没有爷爷了，我哭得很惨。但是那一天呢，那个主持安息聚会的那位弟兄，老弟兄啊，他讲到复活，那时候我开始有一点盼望，人活着不是只这么短短几年，以后我们还要相聚啊。但是这个只是一个里面接受了，就给我一个信心。到我19岁那一年，比我大2岁，我的哥哥出了意外，他是一个身体很好登山的健将，在台湾呢，他们要去爬一个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都不敢上的一个山，走那个林线3000多公尺，最窄的地方不到1公尺的地方，这样他们上去，结果碰见台风，7个人5个人被吹下山，都罹难了。我哥哥是领队，那么我安葬他，我心里面呢非常非常的痛苦。结果很奇妙，主在我里面开我的眼睛，看见永远，我才知道在我里面的生命多宝贵。弟兄姊妹，你得救了，你得着一个和时间没有关系的东西，那个叫做永生。放在任何出于时间的东西都是暂时的，都会过去，都会朽坏，都会衰残，都会被玷污。唯有耶稣基督来了，他把永远的生命摆在我们里面，你经历过了以后，你就发现这是何等奇妙的生命，这个是永远。弟兄姊妹，我虽然那一次非常的痛苦，但是我到今天非常的感恩，那一次主开了我里面的眼睛，看见永远。你没有看见永远，今天的事情你绝对放不了手，因为这个东西太重要了。你失去了它，别人就笑你了，对不对？你失去了它，自己也感觉很大的亏损。但是呢，今天若是我们不放掉暂时的，你就得不着更多的永远。我们摸到永远的人，你知道摩西 他为什么愿意最后的他在地上最后的四十年和以色列百姓在旷野中一同受苦呢？圣经上面记载说，他因着信就仿佛能够看见那看不见的，他有一个永远的眼光。啊，弟兄姊妹，这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走路啊一个判断的标准，一个价值的观念。啊，今天很多人呢，抓住一个东西啊，觉得这个是上好的，死死不放，结果到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发现这都转眼成空。啊，我读过一个英国主的仆人，他讲他们都是读圣经的人，他有一个好朋友，在他年轻的时候他们一起追求的，结果那个弟兄啊，他做了一个圣经学者，啊，他专门研究呢圣经里面的预言，而且每次世界发生一件什么政治事件、经济事件，他就起来了讲解预言，啊，到他们还没有离开世界，但是到他们七十多岁的时候，他说他们有一次相聚，他那一个同伴呢，年轻的时候那位弟兄就跟他讲说，弟兄，我现在非常的惋惜，我不能回头再过我的人生，我过去解的预言呢，现在都证明都错了。啊，弟兄姊妹，啊，这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人，你的价值观在什么上面，你就追求什么东西，是不是？啊，保罗说，我们今天所在乎的不是这自战自清的事情，我们所在乎的乃是那看不见永远的事情，这个是大人的心思。有很多弟兄姊妹啊，虽然刚刚蒙恩得救，但是蒙主的怜悯里面开始开启，他们很多事情在他身上就再也摸不到他了，在他身上再不是一个捆绑，因为他摸到了永远。啊，那么第四个啊，一个人心思意念有大人的心思意念，他开始能够分辨在自己的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是新生命，那个是圣灵把基督显在我里面的那个生命，另外一个生命就是我的老我，我的旧人的生命。那个老我旧人生命在这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保罗讲，那是第一个亚当，那个是属土的，那个是魂生命，这个东西啊，将来都要失去的。那么新的生命呢，是那末后的亚当把我那个旧生命结束了，那末后的亚当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把整个第一个亚当那个族类带到他的里面，在十字架上把他除去了，好，那么他成为第二个人，那就是新人啊，那个新的族类现在在你我身上开始。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去教会啊，在主日学里面，我们唱一首这个小时候常常唱的啊，他说我的心中两个王，一个叫我上天堂，一个叫我下地狱。那时候小时候唱还做动作啊，一直都不太懂，一直都不懂。等到我后来自己长大了，悟性开了，读圣经才明白，在我里面新旧是矛盾冲突，而我这个人的肉身就活在天和地的夹缝中间，活在那个界面啊，学 computer 的人叫做 interface 啊，我们学活在那个界面上面。你知道到美国的南方啊，每年三月四月的时候，常常你会看到封面，一边是黑的，一边是亮的。啊，你一看到那个地方那样的情况的时候，你就知道那里会有龙卷风。啊，弟兄姊妹，这解释今天我们读哥林多教会他们的经历就是这样，他们中间好多奇奇怪怪、很多矛盾的事情，因为他们活在这个界面的中间。这岂不也是你我的经历吗？对不对？啊，但是一个大人呢，他明白了这个东西以后，他里面一有这两个矛盾冲突的时候，他就拣选那个新生命，跟随生命的感觉。 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若是我们有了这个哈，我们就开始知道，你跟随生命的感觉，你就不会落进属灵的死亡里面去。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弟兄姊妹在一起交通啊，神的儿女们有一种的毛病，在一起交通讲多了话，就开始东家长西家短啊，上次聚会某某人怎样，他又怎样怎样哈。弟兄姊妹，这个我自己曾经落过这种情况里面。慢慢的我发现每次谈完又回到家自己都很痛苦，或者在家里跟家人谈了，我们家里的气氛也变得很不好。所以有的时候再落进这种情况里面去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个感觉说你听就好了，不要说。但是另外一个感觉说，这个我也想说一下，说了才痛快。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说完以后呢，立刻好像属灵死亡一样，你要你再祷告，要在你再说感谢主，再说赞美主的话，说不出来啊。弟兄姊妹，我们开始会分辨在自己里面，你就会分辨外面的事情。如果我们自己里面没有把这个新生命和旧生命，天和地啊，这个属土的、属魂的和属灵的分辨分出来的话，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受骗。好，昨天晚上我提到，很多人追求灵恩呢，都在一个错误被欺骗的光景里面。啊，我们需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啊，那么哥林多教会啊，为什么会一直在属灵上停留在婴孩的光景？我也提几个点。第一个点啊，就是因着在心智上面没有大人的心思，没有基督的心思，所以他们喜欢人的智慧，喜欢人的口才，喜欢人的魄力啊，喜欢人的才干，用出于土的、出于魂的、出于肉体的来代替出于神的东西啊。这是哥林多教会一直没有办法长进的一个原因啊。弟兄姊妹，我们真是要祷告主在这个点上帮助我们。当我们肯在这些点上面到主面前认真的追求的时候，主就开始教导我们啊。可能我们自己不觉得，但是别人会感觉这个人改变了，这个人啊稳重了，这个人会分辨了啊，他现在是我可以信靠的，我可以把我的事情交通给他的。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二个点呢，我们看见哥林多弟兄姊妹啊，他们得着了出于神赐给他们一些的恩赐经历啊。我们昨天提到这些呢叫做属灵的赐好。为什么叫赐好？它是帮助我们得着上好的一个途径，一个工具，但是我们把它拿在手上呢，我们就不肯放手了。把属灵赐好的事物啊抓住了，所以他们被占据、被套牢，以至于很快就定型了。啊，弟兄姊妹，基督徒啊要害怕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要定型。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啊，如果你没跟一些熟悉的同伴呢分开一段年日，在不同的环境。然后我们再聚在一起相聚，在一起祷告，在一起交通。如果对方跟你说你怎么跟十年前一模一样，你高不高兴？你高不高兴？有人说呢，你还是跟十年前一样年轻，我就说我请你吃饭。如果你说我跟十年前一模一样，那我就很难过了，是不是呢？说我还一样年轻呢，表示我身体还不错。你觉得我还跟年轻的时候一样有活力，那我请你吃饭，这是称赞我，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我跟十年前呢，祷告一样，气味一样，感觉一样，表示我这个人一点长进都没有，那个叫做定型。我们个人这样，教会如果定型的话，那我们聚会啊，就是例行公事，死气沉沉，要不然就是我们想办法搞活动，要刺激。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今天 我们看见许许多多信主的人，他们在聚会中所努力热衷的一些事情啊，所以我们求主啊帮助我们，不要像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一样，因为他们呢有知识、有口才、有恩赐，又有一些灵恩的这些恩赐，所以他们呢在这一点上面一直追求，五六年来了，他们原来有的问题，到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不仅仍然存在，并且变成更大的问题。啊，弟兄姊妹，这个对一个聚会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亏损。第三种情形呢，我们讲到在哥林多他们所处的环境里面，有各种的讲论，不是出于神的，也不是根据于圣经的教训，但是他们觉得这些讲论很新奇，而且讲出一个道理来，所以他们就很喜欢。比如像我们昨天晚上谈到，在十五章里面有人传的复活的事情没有，也有人说复活的事情呢只不过是精神不死。保罗所以讲复活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是照着圣经所说，他为我们的罪死了，并且被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别人讲论呢，我们要用神的话语来衡量一个人讲的，他到底是不是出于圣经的，是不是根据圣灵在他身上所赏赐的，是不是根据于出于神的。弟兄姊妹，今天有许许多多的教导是听起来很叫人这个舒服的，特别我们受过一点现代教育的人都喜欢搞头脑的东西，是不是啊？如果我今天来跟大家讲这个宇宙形成大爆炸，今天很多学科学的人呢都很高兴，是不是？如果我来讲一点呢这个营养学、生物学里面的东西，大家也很喜欢。我再来讲一点心理学，可以解决你家庭问题，大家都很喜欢。哥林多弟兄姊妹对这些他们喜欢，所以他们常常摇摆。所以保罗劝勉他们说，你们要在主里要坚固，你们要自己好好读圣经，要在圣经里面找到神给我们什么，要在圣经的话语里面找到你信心的根据啊，弟兄姊妹们，这些是哥林多教会一直做婴孩所遇见的一些情形。那么第四种情形啊，我在猜啊，就是半途而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属灵的原则，我们也不明白那属灵原则的意义是什么，好，我们更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来持守这些属灵的原则。好，我们若是你信主有一段年日，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承认，许多人呢，我们年轻的时候在一起好好爱主、追求主，到今天六十多岁了，有很多人早就离开了，半途而废。年轻的时候非常的好的，而且那个心智祷告非常的强烈的，但是到今天他们人，我们还在吗？好，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叫我们在属灵上面没有办法达到完全和成熟。所以哥林多教会他们的经历，对我们今天走主的这条属天的道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好，那么我刚才交通的大部分都是复习昨天晚上已经谈到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要提到一个人在心智上面做大人呢，他必定会有一种的表现，就是他在人生中行事为人的时候，他有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呢是以神的目标和神的法则为他做人的着眼点。好，我希望我讲话不是太拗口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做人的原则啊，有做人的喜好，有的人是从来没有想过我做人原则，就随意的啊。所以我们讲有些人叫做性情中人， 他都是随着他自己的性情做事情的啊。但是一个真正在基督里成为大人，有大人心智的人，他因为被主耶稣吸引过，他因为碰见过主耶稣，所以他在地上他的目标不一样，而且他碰到一件事情来的时候，他的反应，他做事情的这个道路方法跟以前也不一样。这个是一个做大人的啊，他一些的表现啊。我要稍微的讲一点见证。有些人呢，在信主了以后，他们就得着一些特殊的、奇妙的、出于主的属灵的经历啊。也有一些人呢，在信主以后，他的悟性得开，他就读圣经，听别人讲道，讲的人没有条理，被他一说呢，大家都清楚了，那是有恩赐的人啊。你有没有碰过？我常常很羡慕，有时候我讲的我自己都觉得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结果别人一祷告，把我刚才重点通通祷告出来了啊！我是说主啊，我真是羡慕啊！你知道今天很多人有这种恩赐，他有这样的经历，有这种功用啊。但是在运用的时候，如果他没有大人的心思，他想用他就用，而且每一次碰到有环境给他用，他就一定出来。但是一个有大人心思的人呢，他碰到他再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哎，他不一样。我要讲一个姊妹，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啊，每次祷告，哇，他那个祷告都是大祷告，而且流泪，而且呢到最后非常的高昂啊。那我们都知道他是有圣灵经历的姊妹啊，而且他每次都有一点哭丧掉的那个样子啊。在教会里面，其实第一次啊，弟兄姊妹都很受感动，但是每次都这样的弟兄姊妹就很安息等候他停止。为什么呢？因为都差不多啊。但是过了一段日子啊，我因为离开那个环境，我再回去，哎，这个姊妹不一样了啊。我跟他交通的时候，我发现他非常的稳重，而且在聚会里面呢，他能够服侍别人，能够帮助别人，一点都不显眼。后来我才知道，他在那一段日子里面，主开了他的心眼，看见神赐下基督给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而且他怎样在地上来跟随基督，走什么样的道路，完全的改变。他现在被主带到另外一个环境，他到那个环境呢，啊，他能够帮助好多，啊，在属灵经历上面好像走到了瓶颈的人，他能够安安静静的跟他讲，跟弟兄姊妹交通他在主里面的学习。弟兄姊妹，这个是在心智上做大人。所以我们要问呢，到底从圣经里面啊，什么是神救我们的目的呢？我相信对在座的弟兄姊妹，大家都知道啊。我们每个基督徒啊，只要你聚几年会，都有标准答案，对不对？就好像我们在主日学里面呢，啊，有一些我们教主日学的这些姊妹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孩子啊都很厉害。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每次问他们问题，他们每个都给标准答案啊。我是说你举个例子，他说我有一次问我们的孩子啊，谁是你最好的朋友，每个人都举手。第一个说主耶稣是我最好的朋友，一直问到最后，每一个都主耶稣是最好的朋友。有没有实际呢？没有啊。今天我们要问，什么是神给每一个人，还有每一个奉他名聚会的聚会，他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若是今天我们没有大人的心思，我们把神的目的降低一点，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亏损，当然也是神的亏损，但是将来到永世里面去，神一定要做成在你我身上。那么有些人呢，是今生神就做完了，所以等到千禧年主降临，天国降临的时候，他们就与主一同得荣耀，一同掌权。 如果呢我们今天把这个目标降低了一点，那我们没有达到，那么在千禧年里面呢，我们就要补修学分啊，我们就要受一点管教，然后才进到永世里面。这一千年管教呢，是补回我们在今生我们没有学到的功课。所以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啊，一开头他就提这个点啊，所以他说你们得救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见证在你们里面是确定的。我传福音的时候已经清楚地传给你们，这是神给我们的目标。所以刚才从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呢，我要把神给我们的目标哈，用四处的经文和大家稍微谈一谈。第一个，神给了我们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六节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说呢，正如基督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啊，我盼望今天晚上聚完会啊，我们回去大家都到主面前去祷告，主啊，基督的见证在我里面坚固不坚固。我们要求主啊给怜悯我们，我们能够说主感谢你，基督的见证在我里面是坚固的。第二个呢，我们要问呢，神既然把基督的见证坚固在我们里面，他要带我们进入什么啊？这个在第一章第九节里面他说，他我们是被他所呼召的，好叫我们来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等一下我们要解释这个交通是什么，那么带入这个交通在我们身上它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啊，在第三章的第九节里面他讲，保罗说啊，你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啊。我们知道耕种田地啊，是要得着收成的，是要得着果子的。好，我们要问呢，今天在我们身上有没有果子？那么第四个呢，他讲到啊，他说你们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啊。所以我们要问呢，今天我们在一起聚会，他不是讲到个人的，他是讲到你们，是讲到我们众人，那是指着在一个地方奉主的名一同聚会，我们平时在生活中一起做家人，聚会中一起做基督肢体的教会说的，我们是不是神的房屋啊？不是这一个我们付钱租的这个物质的房子，而是你我来到这里，我们是不是圣灵居住的房屋啊？这个是结果，这四个点啊。今天晚上我想我就着这四个点啊，稍微和大家分享一点。那么我们要问呢，什么是基督的见证啊？基督的见证呢，跟主的工作有什么样的关系？因为我们刚才读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哈，保罗在那里说，我们要常常竭力多做主的工作，我们要认识什么是主的工作。啊，保罗讲到他到哥林多那个城里面，他为神做的工作就是要叫基督的见证在听见相信的人里面变得坚固。所以今天这个工作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主耶稣啊来到地上，他是为神做见证，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所以人呢有一个渴望想要认识人的来源是什么，所以人就谈论神啊。但是人呢因为从来没有见过神，人凭自己的想象，那都不是神真实的样子，也不是神真实的意义。所以今天人呢去寻找神的时候，却把那些受造之物变成了他们的神啊。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人就拜偶像，对不对啊？我们看见今天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有他自己的偶像。我最近在 YouTube 上面去看我自己我父亲的家乡，我父亲是湖南湘西南边的人， 哇，我母亲告诉我说，你父亲的家乡啊是南蛮之地，他们的讲话没有人听得懂的啊，如果他们那个那边的人出来当兵啊，他们的通讯是不需要密码的，因为别人都听不懂，没有人翻译，他们直接讲自己的话就够了。我去看那里，现在经过新中国多少年了？49年到现在快要70年，对不对？好，哇，现在中国拍到那边去，那里人仍然迷信，他们迷信拜祖宗怎样的？每年有过一个拜祖宗的那个节日的时候，他们要过走火，烧着的火炭，这些人就走上去，然后呢，他们用一个刀做的梯子，还背一个人爬上去，真是可怕。他们拜偶像，弟兄姊妹们，今天人呢，若是自己想没有基督来做见证，没有人会认识神。你想的神不是真的啊，都是在撒旦的谎言底下所产生出来的。这个世界今天充满了这些，所以今天神赐给我们呢，把他怀中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约翰就讲，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这个表明啊，不是外面有一个形状样子，那个表明是说，把神里面所有的丰富向人呢解释，向人呢彰显出来。弟兄姊妹，这需要我们一生来认识基督这个见证，因为呢，基督的见证是为神做见证。神是有限的吗？神是能够被某一个东西套住的吗？不可能的。今天若是你我没有这个意念，我们常常得着一个东西，确实是关于神的某一部分，也是出于神的，但是我们就被那个套牢了，啊，我们就出不来了，啊，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做父母亲的，有时候为着孩子着急哈，啊，我相信我们做父母亲可能都有这个经验。孩子小的时候，啊，他开始学自己吃东西的时候，他就只吃他爱吃的那一样东西，其他他都不吃。我碰过教会爱宴的时候，有些小朋友光捡肉吃啊，一盘，还有的孩子一去啊，就是光捡甜点吃，什么都不吃啊。真正的父母亲呢，就一定会把孩子拉到一边来说，不能这样，你可以吃这个，但你吃这么多就够了，请你要吃别的。今天基督的见证是为神做的，神是伟大的，是无限的，是丰富的。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在这个点上面领受基督的见证。所以认识基督是何等的重要啊！啊，领受基督的见证的人呢，他就有永生。这个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的，他说凡是领受主见证的人就有永生。不仅如此，当我们认识基督的见证的时候，这一批得着基督见证的人就被引导到主的面前，那么我们就一同聚集在基督的里面，成为主所牧养的羊群。弟兄姊妹，那是指着教会说的。基督的见证呢，把神的能力彰显出来，把神的智慧彰显出来，叫人今天呢，因着罪，因着仇敌的破坏，所有的这个失落的东西通通把它补回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今天教会哈，我们第一要注重的是什么啊？第一要注重的是什么啊？有人讲要好好读经啊，有人讲要好好祷告，有没有？还有没有？第一要注重的是主耶稣基督自己。所以你看有一些聚会啊，他们聚会上面要挂一个表达他们的态度啊，他们是在讲台后面挂基督是主，每一个坐在这里来的人，你我们要服下来，基督是主。你知道你高举基督的时候， 圣灵就使你得自由，因为圣灵来是高举基督的。所以今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啊，他们讲基督，但他们高举人的智慧，讲基督却高举他喜欢的工人，讲基督却高举自己的经历啊，某一些的见证，以至于他们走路的时候常常跌倒，常常的产生难处。所以保罗一开头就告诉他们说，不，我向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你们是欢欢喜喜的领受了基督的见证。所以他说，基督的见证呢，在你我的身上，得救的人身上，显明神的能力。你们以前是拜偶像的，现在不拜了。以前呢，有许多坏习惯的，现在这些习惯脱落了。是你自己改变的吗？不是，是基督把神的能力显在我们身上。弟兄姊妹，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岂不是看见许多这样的见证吗？我自己常常为着一些信主的弟兄姊妹在主面前感恩，因为我从他们身上看见基督的见证。最近我们中间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一件小事情，他说，伯弟兄，我没有信主以前他是男生，是弟兄，他说我不怕你笑，我很喜欢看韩剧，我只要有空啊，只要我孩子不在边上，我太太不在边上，我就拿着我的手机就在那里看，他们一来赶快关机。他说，但是啊，我信主以后，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现在我最喜欢的，我一有空了，我就喜欢读圣经，我一个人一安静，我就喜欢跪下来祷告。他跟我做见证的时候，他因为在他原来住的城里面失业了，他在我们的那个地方找到工作，所以他家没有搬来，他搬到我们那里去住，他自己一个人住在租了一个小的公寓房子。我去看他，我就说，你这里什么都没有，生活很单调。哦，他就跟我讲这个见证。好，我听了以后，我真是很感恩呐。我们弟兄呢没有挣扎，他只是被主耶稣吸引了，那个东西在他身上就脱落了，那个能力是教育达不到的，是不是？我碰过好多父母亲啊，想尽办法要叫他的儿女啊，晚上不要上 computer 玩 game。我有一个弟兄甚至把他儿子房间的门都拆下来了，就让他一眼就望见，可以看见他儿子在做什么。结果这个儿子招数比爸爸还要高，他照玩不误。弟兄姊妹，你发现人的办法达不到的，但是若是一个人真的遇见了主耶稣基督，基督在信的人身上，在我们这些得救的人身上，总为神的能力，这个能力能够把你这个人炸开来，把里面所有的这些软弱失败。我们有一个姊妹有一次跟我讲，跟弟兄姊妹讲，她说，我结婚这20多年，我很稀奇，我的丈夫最近有改变。我们问他什么事情，他说，我丈夫有一天回家非常诚恳地跟我认错，他说，这是20年来从我认识他到结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弟兄那一段日子向着主开始认真。他弟兄前几个礼拜在这个姊妹做见证之前，有一天我们读经聚会完了，他要求，他说请你们耽误几分钟时间，我要做一点简单的见证。他到台上去说他说，我信耶稣了很多年，但是我总觉得主耶稣在外面，我在这里。他说，但是最近呢，主真的开我眼睛，看见基督在我里面。他姊妹坐在底下笑他，等到他一下台散会了嘛，他姊妹就当着众人的面说，你给我说说看，基督怎么在你的里面。这个丈夫一句话都不说，也没跟他争。过了几个礼拜，他妻子到台上做见证，我丈夫会跟我道歉， 这个是能力。弟兄姊妹们，若是你要改变，若是你要解决问题，基督是答案。好，这个不是我们平时啊大家给的，这个必须你自己亲自经历。基督是我们的智慧。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碰见各种的事情，个人的、家庭的、儿女的、工作的、教会的，我们都想找办法，对不对？好，所以大家就要出主意，好，用人的智慧。哥林多弟兄姊妹惯于用人的智慧，但是保罗告诉他们说，不，当基督的见证在你们里面坚固的时候，好，在得救的人身上，基督总为神的智慧。我再讲一个见证，这是一个做母亲的年轻妈妈跟我讲的。她说哈，那时候他们就一个孩子，一个男孩子。她说我对我这个儿子毫无办法，为什么呢？因为呢，我的丈夫跟我对于管教孩子不一致。啊，她说我希望我的这个儿子在家里生活，从小就要养成好习惯。比如说妈妈给他玩玩具啊，玩半个钟头，玩完了以后呢，他要自己把它收好。这个爸爸说无所谓，没关系，所以只要爸爸在，爸爸是标准。这个孩子啊不听话，他跟他的孩子用了各种的方法教他，这孩子不理啊。他跟儿子说啊，如果你明天再不收玩具，我就把你的玩具通通丢掉。这个儿子笑嘻嘻的说，没关系，你丢掉爸爸给我买新的。好，那妈妈说好，那今天晚上不给你吃饭。他说更没关系，爸爸会带我去吃麦当劳。好，所以这个妈妈苦死了，她有的时候到主面前就哭啊，她跟主说，主怎么办呢？她跟她的丈夫办交涉，她的弟兄说的，儿子本来只跟我们就这么几年嘛，好好让他过就好了，一点用都没有。他到主面前去祷告，他说主我没办法。那么主怎么跟他说？他说你没有办法，你肯听我的话，那你看试试看。他问主说 我该怎么做呢？主告诉他说，你也不要恐吓他，你也不要处罚他，你只跟他讲说，你做了这些事不听妈妈的话，妈妈不高兴，妈妈就不跟你说话。他说这么简单吗？主就没有再说话了。那么那一天呢，他的孩子就这样子，他就跟他孩子说啊，今天妈妈做好晚饭前，我会告诉你，给你十分钟收拾地上的玩具。好，如果你收的话，我们一起吃饭；如果你不收的话，妈妈就不跟你说话了。这孩子不在乎，好，到时候他跟他讲时候到了，妈妈跟你一起收，孩子不收。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妈妈孩子怎么讲叫他，他在那里，但是他不回答，也不说话。啊，这样一整天，到了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他说睡觉的时候啊，我都睡着了，忽然感觉好像有个幽灵站在他边上。啊，他一抬，这个妈妈很警醒的，一张开眼睛呢，看见孩子站在那里，流着眼泪跟妈妈说：“妈妈，我对不起你。”从那一天开始，这个孩子听话，再不耍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基督在你的里面，在我的里面，在教会的中间，他做我们的智慧。问题是，基督在我们里面为神做的这个见证，坚固不坚固？哥林多弟兄姊妹非常健忘，他们得救的时候非常好，保罗一离开了，他们就随着自己的个性，随着自己的看法，随着世俗的潮流。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里哈，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神在基督里给我们预备了一切的需要。所以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31节的那里，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以在基督耶稣里，原来这是神做成的，他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好叫基督呢做我们的智慧，做 做我们的公义，做我们的圣洁，做我们的救赎。我常常觉得这个次序应该倒过来，第一个是救赎，第二个呢才说是公义，第三个才说圣洁，最后做智慧。但保罗说不，第一个是智慧。我不去解释啊，请弟兄姊妹自己回去问主，为什么最后才是救赎？因为我们先要得救了才经历他是智慧，是不是？我们需要被主拯救了，不，他说他让先做我们的智慧，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得着他。那么我们为着时间的关系，我们要讲第二个点，既然神使他的儿子为他做见证，把这个见证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的信心靠得上主，那么他带我们要怎么样，要进入什么样的情况呢？保罗告诉我们说，神呼召我们有一个目的，叫我们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的里面。我要稍微的在这里说明一下，我们与基督耶稣交通是一回事，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交通里是另外一回事。为什么呢？进入主耶稣基督的交通啊，是个人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啊，我们只要把心转向主，或者我们口里面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你就能够经历与主交通的真实和喜乐。但是那个是个人的，是我们直接在主里面亲密的交通，但是这个交通呢，因为只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它是非常狭小并且非常有限的。像我们昨天讲到，我们的知识、我们的恩赐都是有限的，而且都是短暂的。但是呢，他带我们呢不是这样，是带我们进入他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交通里，那个是一个广大的。所以有读圣经人告诉我们说，那个交通啊，乃是教会，乃是基督身体的交通，那里面的经历还有认识还有学习还有得着，是今天你我测不透的。这个进入耶稣基督的交通里啊，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它是一个团体的。我们来聚会，我们平时在生活中彼此的相顾，彼此的关怀，彼此的照顾，弟兄姊妹，那个都是在耶稣基督的交通的里面，它是一个团体的。所以我们来聚会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你要摸到主的同在比个人在家里面要容易得多。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同不同意这个。在家里面呢，我自己曾经有很长一段日子，每天下午2点钟以后啊，我就跪在主的面前等候主，常常跟主交通到的一个地步我就睡着了。所以我很为难，有一次我去请教一位年长的基督徒，他说没有关系，至少你睡在主的面前。对不起。那么但是你来到聚会中啊，有的时候我们自己来的时候心情是因为受世界和环境的影响，我们好像离主很远，但是一坐进来，弟兄姊妹一唱诗歌一祷告，圣灵就感动我们，主的同在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宝贵。弟兄姊妹，这个是进入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交通，我们进到了基督的身体的里面，这是一个团体的。还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在家里面读圣经，比如像我们礼拜五读经聚会，我们每一个人呢认真的话，在家每天都为着读经聚会，我们认真的去与主交通，对不对？有时候我读了又读，就是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这特别是在我早期的时候。但是礼拜五到了读经聚会，我们开始要分组交通之前呢，大家有一个祷告，一祷告的时候好像这一张圣经就打开来了， 好，我们一同读的时候啊，哇，充满了亮光。弟兄姊妹，这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交通啊，主赐给我们，让我们来经历它啊。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更讲到，在这个交通里面呢，我们能够认识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阔长高和深，这告诉我们是没有边的啊。在教会生活里面呢，若是我们真是进入这个交通啊，经过年日，我们不摇动，我们不离开，好，我们不违背啊，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呢，我们在一起真的心和心连在一起，而且在生命里面，我们真是亲爱如同家人一样。这个是主让我们给我们的一个福分啊，我们要进入这个交通。那么在这个交通里面呢，从我们开始许多的不同，许多的摩擦，许多的难处中，慢慢慢慢达到认识、看法、想法、做法都同归于一啊，这个是非常奇妙的啊。我自己在教会生活里面呢，等一下我要讲一点这种的经历，真的是主让我看见，主让我自己经历，叫我觉得非常的稀奇啊。那么第二个啊，我们讲到在这个交通的里面呢，不仅仅是我们知识话语的交通，这个交通是生命里面的交通啊。我们能够从弟兄姊妹身上得着他供应，他经历的基督给我的供应啊。有的时候我们在主日擘饼聚会，这种经历最丰富。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开口祷告，我就被圣灵浇灌，因为他祷告的是他这一周在主面前他领受的基督啊，他领受了，因着我们在一起交通了，哎，他一祷告就成为我杯中的份啊。所以弟兄姊妹来聚会啊，不是被动的啊，我们不是消极的听别人讲道或看别人做事情，每一个人都是有功用的人啊，这个非常奇妙的经历啊，这个是主带我们进入他儿子耶稣的基督的交通，而这个交通啊，就是神的家。所以在旧约时代啊，有些神的儿女们呢，他们写诗的时候，他说：“神啊，在你的殿中，在你的家中住一日，胜过什么？在恶人的帐篷啊住千日，是不是？”我最近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我有一次我参加礼拜二晚上我们的祷告聚会，我坐到那里面去的时候，我里面忽然之间从主那里来的喜乐，我跟主讲说：“主啊，这是你的家，我能够有份成为这个家中的一员，等一下来的都是我的家人。”弟兄姊妹们呢，虽然我们在一起生活啊，在侍奉上有的时候彼此也有埋怨啊，因为每个人有个性啊。我常常讲我的弟兄啊，说你比彼得还跑得快，这个他讲到哈，这个他把第一句讲完了，他就跳到第十句，中间让你们自己去猜就好了，因为他太快了啊。我以前常常觉得跟他在一起是受苦的，但是那一天坐在那里啊，我觉得我好想见我的弟兄啊，他来了这个聚会啊，我们在一起这个家的聚会才完整啊。弟兄姊妹，这是你必须要经历的，神的儿子啊，那个交通是一个伟大的交通。本来啊，在宇宙中只有一个交通的，就是父子和圣灵的交通，所有堕落的人都没有资格进去，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神就呼召我们来进入这个交通啊。这个交通里面非常丰富的，我现在呢越来越享受，不仅在我自己住的地方，我现在到外地 各个聚会哈、啊，跟弟兄姊妹见面，我就感觉我是回家。所以我到弟兄家里，我说我一点都不陌生的，我到你家就像回家一样，睡的可能比在我家还好。啊，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经历的。啊，将来我们到天上的那个家，哇，今天你知道你尝到一点，你就羡慕那个家，那个家多美丽呀、啊！所以难怪啊，在旧约里面这个是一个描写的说法啊。以色列的这个君王所罗门呢，为神建了他的家，就是圣殿。啊，南方的四巴女王听说了，就跑想要来看一看。啊，他带着礼物啊，带着仆人来了，到了圣殿了，看了以后，圣经上描写，他就魂不守舍了。他说我所听见的跟我今天所看见的根本不能比。弟兄姊妹，今天你要在自己的聚会的里面，主要把你带进这个世界。若是在这里负责的弟兄们，他们的心是为着神的家的，我们在这里没有别的，我们是要高举基督的，让基督做中心，让基督做内容，让基督做目的。弟兄姊妹，你我迟早要经历我们进入神儿子的交通，多美丽啊！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一点都不懂这个，但是我被带进去尝了，我就知道这个聚会我要留下来，那个聚会一次就够了，不需要浪费我的时间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在心智上面长大，你开始认识什么叫做神的工作，什么叫做主的见证。接下来我们要快快讲保罗讲到哈，他说教会，他说对着哥林多的弟兄姊妹讲哈，你们就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我们知道圣经里面主耶稣就讲到父是栽培的人，那么呢主说我是真葡萄树，那一棵葡萄树不是只有主耶稣基督个人一个人而已，那个葡萄树他说你们是枝子，枝子也是葡萄树，对不对？哈，所以我以前的一副印象就是那个葡萄树的根就是基督，然后长出来枝子就是你和我，现在在我看法完全不是这样，它是整体的。好，我们知道那是指的那个宇宙中的基督，那个人头是主耶稣基督，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是肢体。啊，那么父是什么呢？父是栽培的人，所以每一个聚会是谁在看顾，谁在保守呢？谁在供应呢？是父神。但是他怎么供应呢？他要找到真正做他仆人的人。那么这些做仆人的人，他们彼此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他们是同一个心智，同一个口音，同一个脚步。啊，所以保罗讲亚波罗的时候，他不怕亚波罗生气，他说亚波罗算什么，然后他才说我保罗算什么。啊，他们都是轻看自己的人，他们要高举基督，他们就做了神的仆人。那么做神的仆人呢，来与神同工，来为神照顾他这一块田地。啊，弟兄姊妹们，神在栽培这块田地呢，真正的目的是要在你我身上得着果子。我们知道在保罗的讲论里面，他讲到果子的时候有好多种，对不对？其中一种在加拉太书讲到圣灵要在我们身上结出果子来。啊，在比如像在哥罗西书里面讲，在认识我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上面多多的结果子，那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把对基督的认识变成我的行事为人，所以别人看见的啊，是一个基督的表现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了。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我们身上呢，没有一个人蒙恩得救啊，不得着其他弟兄姊妹的服侍和帮助的。我今天在预备这一段的时候，我在主面前祷告，我充满了感谢， 因为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很喜欢跟人抬杠的人啊，因为我很有对事情自己固定的看法，当别人讲出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就喜欢跟他这个啊这个争论。我记得好多次啊，我跟一个弟兄争论，到最后他都放弃，他说好，你对，我不说话了。那个时候他跟我讲，有一种的水果哈，像脸盆那么大啊，在台湾呢叫做菠萝蜜。我说哪有菠萝会像脸盆那么大，他说不，底下还有一个字叫做菠萝蜜。那么我没有见过，我说哪有菠萝蜜，大家听过这个 jackfruit 听过没有啊？从马来西亚来的人都知道，越南来的人都知道，台湾南部现在也有了啊，那个很大，他说也很甜呢、啊。好，我那天跟他争了半天呢、啊，他最后说好了，你胜，我的菠萝蜜就这么大，就是一个 pineapple 对不对？他是讲 jackfruit， 等到我到了南洋看到菠萝蜜，哦，原来他对，所以我后来要跟他道歉，我说还是我以前太什么井底之蛙，只看到一线天啊，但是我以为我已经看到全部了。我在属灵的市场，我的心就是这样。那么主怎么能够在我身上得果子呢？啊，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以往呢，从小我就不太爱读书。那么我蒙恩得救以后，我也不爱读圣经。我觉得到教会呢，因为我从小在主日学上过几年，啊，听主日学老师讲旧约故事，我觉得很满意的，够了。啊，要我自己去读，我没有这个耐心。啊，所以等到我这个到美国来读书，有一位弟兄他跟我讲，他说你这样子属灵生命会长得很慢，你读经啊应该每天要有一定的时间，要照着次序读。我说别人早就跟我讲过，我也读过了，已经这样读过七遍了，不需要了。我说呢，我读经啊是要有灵感，圣灵感动我的时候，我通宵读也可以啊。如果没有灵感的时候，你坐在那里是书看我，我不看书。他说不是这样的，讲了半天我还是不肯。结果有一次在主日聚会的时候，那个弟兄他在讲台上，他就讲他自己，他说他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也很固执，在读经建立属灵生活上面屡劝他屡次都不在乎，直到后来主怜悯他。不知道为什么我在替他听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忽然很羞愧啊，感觉我这个人呢真是很难办。从那一天开始哈，我就开始好好的读圣经。弟兄姊妹，这是新的改变。你知道田地啊，在圣经里面主耶稣讲到田地的时候，最先他是讲到我们的心，是不是？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个天国的比喻，第一个撒种的比喻，那个种子撒在什么？那个地上面，那个地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没有认识主以前，听福音的时候，我们的心硬的像鹿铺了石头的鹿一样，对不对？那今天你的心柔软不柔软？这个是在什么时候变得柔软的？你是十年不聚会忽然变柔软了吗？还是你常常聚会，主在我们身上改变了？我有一次在香港遇见一位从大陆出来的弟兄，然后我们一起吃饭啊，我们那位弟兄他祷告，他那一个祷告啊，到今天是我的心中的羡慕，我不能忘记。他一开口祷告，他除了感谢以外，他说主啊，求你现在保守我向着你有一个柔软的心。弟兄姊妹，主在我们身上借着其他弟兄姊妹帮助我们，要叫我们的心柔软，适合撒种，适合栽种。这个是神给我们的 福分。所以有时候在教会啊，弟兄姊妹彼此相劝，彼此有一点真心的交通，那是神在我们身上的栽培。在教会里面，如果大家没有这种的生活，我们只是你好我好，你平安我平安，弟兄姊妹大家做朋友，那不是神的家，那也结不出果子来。但是若是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好，我们被主栽培，这个聚会中你会看见许许多多美好的见证。从这个人生病我们看见了一个见证，从那个人遇见那件事情我们看见一个见证，从这个家庭他们怎么教养孩子我们看见果子。父神他栽种教会是要得着果子。所以保罗讲到，那么来神所用的仆人呢，每一个人有他的特性，有他的功用，也有他的阶段性。是保罗先到哥林多？其实不是的，应该可以应该是保罗先到哥林多，他在那里传福音，然后呢他在那里就传福音呢，像是去开垦一样，要把这个硬的土挖松，要把石头剪掉，要把杂草除掉，然后浇水，然后施肥，然后才能撒种，对不对？那么接下来亚波罗来浇灌，亚波罗带他们读圣经，把圣经有系统的介绍给他们，然后彼得来把他跟随圣灵所有的经历，跟随主耶稣，他因为跟过主耶稣啊，所以他来交通。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功用，但是每一个人来都是做他那一份，把基督供应给教会。今天我们对于在教会的服事也应该这样啊，我们要有这样的分辨力。一个人来做工啊，他是不是啊把基督供应给我们，还是把世人的智慧啊吸引我们到那方面去？这些是我们做大人需要分辨的啊。我们不仅负责弟兄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自己好好读圣经，我们自己好好里面有跟随主亲近主的生活，你我里面都会有分辨力。所以保罗讲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他说有人在台上讲，或者先知讲到，其他人就要安静，要怎样呢？要慎思明辨。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被栽种啊。所以保罗提到这些事情，然后接下来我要快快的讲啊，他说我们就是神所建造的房屋啊。那么房屋不是只有一个材料或者一根柱子，房屋乃是许多的材料被建立起来，成为一个立体的，好叫神能够居住在其中。所以呢，他说我保罗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或者说是呢一个主任的工程师、工头哈、建筑师，他知道整个房屋的蓝图。他说我来这里了，立好了根基啊，那个根基不是别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弟兄们这样告诉我们，这个耶稣基督是什么呢？他的意思啊，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的里面呢，那个首要的原则。如果传福音，他讲了很多，讲平安，讲喜乐，讲祷告得答应，但是他不讲耶稣基督，弟兄姊妹，那不是福音。讲心理学，讲今天科学，讲宇宙的成因，好，弟兄姊妹，如果那个是介绍那些不相信神的人说有神，我们还可以，但是那只是福音的初步。真正的你必须要把人带到钉十字架的基督底下，你会得着救恩的真实。好，弟兄姊妹们，首要的原则它有一个意思啊，是不能缺少的，也不能更改的，更不能违背的。好，所以有人讲了，是保罗讲的这个根基是房子的根基，看不见的地方，也是每一个上面盖造的里面的内容，那个叫做根基啊。教会呢是用基督的性格来建造的啊， 弟兄姊妹，所以今天我们在聚会里面不要表现自己的性格太过分。有的人呢，所以以前有弟兄们用很幽默的话讲，他在社会上很有才干，在公司大公司里面做到某一个部门的经理，那么教会就请他在教会做长老，结果过不了几个月的，这个教会就跟那个公司差不多了。以前弟兄姊妹彼此联络呢，都是打电话彼此问安，因为他们公司都是写 email， 所以以后大家都要看 email 了，才知道教会发生什么事。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今天很容易落进的情形。我们需要有基督的性格，而这个基督性格是我们在主面前天天跟随他学习得来的。那么教会成为神所建造的房屋，是为着让神借着圣灵能住在我们中间。神在我们中间呢，能够得着真实的敬拜，能够得着真实的安息满足，把他的同在显明出来。在教会生活里面，我相信弟兄姊妹可能你们有过这种经历，若是我们真的大家服侍的弟兄姊妹，在聚会前我们为着这个好好的等候祷告，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恩赐，我们也不太会讲道，但是我们的心是向着基督的。有不信主的人或者有生病的人，他们坐到这里面来，他们就摸到主，就被主摸到。我见过好多次，第一次来我们一看是个陌生人，聚完会他就站起来，我信耶稣了。有的人呢站起来说，我刚进来的时候肚子疼得不得了，坐在你们一唱诗歌，我再摸疼不见了。弟兄姊妹，因为神居住在这里，你我来聚会啊，我们要有这样的态度，我们要有这样的学习，也要有这样的侍奉。弟兄姊妹，这个聚会里面就充满了神圣的同在。不仅如此，我们来聚会，我们在平日生活里面天天算还有几天我就可以来读经了，还有几个钟头我就可以去祷告了，因为你到那里可以遇见主。这个是神所要建造的。所以保罗提到，他说我是聪明的工头，告诉这个建造的首要的原则就是耶稣基督，没有别的。所以其他的人要盖造你可以用，他说今天有金银宝石的材料或者草木合接的材料，这什么意思呢？就告诉我们说，神把他的工作交给每一个属神的儿女们，你我有没有大人的心思，有没有永远的意念，有没有会拣选那上好的意念，你就用什么材料。不仅用在自己身上，若是我们的教会影响力越大，你影响越多人，那神的家就变成那个样子。所以今天呢，神尊重我们，他爱我们，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到他面前要交账。所以他说将来有火要发现，每一个人的工程都要试一试，不是今天人的方式。弟兄姊妹，在这些点上面我们呢有许多的学习，有许多的操练，但是最基本的，我们在聚会中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彼此提醒，也彼此劝勉，也彼此邀请，我们一同来到主的跟前。我们要在这里尊基督为大，要让基督在这里做我们的主，这样子在我们的侍奉生活里面呢，神的旨意在我们中间被显明出来，那是经的。我们弟兄姊妹有难处，我们经历了主耶稣的拯救，那个是赢的。那么在我们许多的熬炼的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结出果子来，那个是宝石，那是极其美丽的。所以保罗告诉哥林多的弟兄姊妹们，若是我们在这些点上面我们能够常常思想，而且我们在主面前祷告， 求主带我们走在 这条路上，那我们在地上的劳苦，我们为主的服侍啊，都不是徒然的啊，这个是做大人的心智。愿主祝福他的话，我们有一点祷告好不好。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地上，在我们心中做了美好的见证。当我们接受你的见证，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就实在经历基督是神的能力，基督是神的智慧。亲爱的主啊，你不仅救我们每一个人，并且你把我们招来进入你自己的交通的里面，我们今天能够在基督里和弟兄姊妹彼此同作肢体，我们能够在神的家中成为神的家人，我们学习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相助，彼此的劝勉。亲爱的主啊，我们实在在这样的交通里面享受你的丰富，也更多经历父神的慈爱和信实。我们再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愿你使我们的心在父神的跟前，在你的跟前，在人的跟前，我们能够做一个柔软的人，好叫圣灵在我们身上不仅帮助我们，并且在我们里面改变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叫父的心得着喜悦，叫人得着益处。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把我们聚在一起，虽然我们的天性、我们的看法，我们的脾气何等的不一样，主啊，但是你是那防脚头块的石头，你把我们建造在你的上面，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神所建造的房屋，叫神的家充满了主的同在，充满了圣灵，显出来神的荣光。我们把感谢赞美献给你，亲爱的主啊，愿你保守这些话语，让我们真实能够以你的话语做我们里面的心思和意念，好叫我们在你的跟前能够在心智上面成为大人，叫主的心在我们的中间得着满足和喜悦。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